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是天然的组合，也能够借着这个主持呢，我们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呢来问安，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呢来随时不单来听，更是跟我们来分享。
是的，我们是自然天成，我们用我们的自然真实的心呢来陪伴我们的 Dosti。
我们也凭着信呢也相信你能够听到，更是能够也跟我们有互动，跟我们有回应的。
是的。
那讲到这个信呢，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如何的理解这个信啊，就是这个信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非常的重要啊，我不知道陈然你怎么理解这个信呢？
这个信呢就是我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的相信了，那我相信这就是信了。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看到了我才信呢啊，但是真正的信呢不是凭着眼见，那是凭着信心啊。信心就是说我还没有发生，我能够相信会成就。这个信不是随便的信，不是突然的信，而是真正有一个把握的信。这个把握就是主所说的话，我们就信了。
哎，天成呢，你有没有看过啊，在公园里有些小朋友和爸爸在玩一个游戏啊，就是小孩子从一个很高的地方跳下来，然后爸爸在底下接住。
对。
那小孩子就很勇敢哦，就是说爸爸说你跳吧，我会接住你，那小孩子就会完全是就是相信爸爸会接住自己，然后就一无所惧的就跳下来了。
所以呢生活当中很多这种信啊，就是如果你熟的你的家人你的亲戚让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你不会不相信的，因为都是信。为什么呢？因为是值得信的。那如果是上主跟我们讲的话呢，更是值得信的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天经，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主的话，因为上主讲的都是真实的实在的。所以呢天经当中有一句话啊，说上主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是的，是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常说阿门，阿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值得我信的，我凭着信心我去相信的。所以呢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上主所讲的话。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听。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隐居乐
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四章。那么论到我们在血统上的祖先易卜拉欣的经历，我们怎么说呢？如果易卜拉欣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不能在真主面前夸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易卜拉欣相信真主，这就算为他的义了。工作的得到工资不算是恩典，是他应得的。可是一个人没做什么，只相信那称不敬虔之人为义的真主，他的信就算为义了。达伍德也是这样谈到那不靠行为而蒙真主算为义的人的福分，过犯得蒙赦宥， 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样看来，那有福的人是指受割礼的人呢，还是也指没有受割礼的人呢？因为我们说，义不拉新的信算为他的义，那么是怎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呢，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呢？不是在他受割礼以后，而是在他受了割礼之前。他领受了割礼为记号，做他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印证，使他做所有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被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做那些不仅受割礼，而且跟随未受割礼时就信的我们祖先义不拉新脚宗而行之人的父。原来真主赐给义不拉新和他后代承受顿亚的应许，并不是通过戒律，而是通过因信而来的义。如果属于戒律的人才能成为后嗣，信就没有作用，应许也就落空了。因为戒律带来罪行，没有戒律就没有违背戒律的事。所以成为后嗣是因为信，为要按真主的恩典，使给所有后代的应许坚定不移，不但临到那属于戒律的人，也临到那效法义不拉新而信的人。义不拉新在真主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他所信的是叫亡人得生命，是无变为有的真主。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因此就成了万国的父。正如真主所说，你的后代将要如此众多。他快到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萨拉也不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也没有因不信而怀疑真主的应许，反倒坚信不疑，把荣耀归于真主，满心相信真主所应许的，真主定能实现，因此这就被算为他的义。被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被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为我们这些信真主使我们的主尔撒从亡人中复活的人写的。尔撒被交去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
在罗马书第四章呢，就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这是整个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在1-8节呢，就讲到义不拉新因着信被称为义。那这一开始呢，就讲到说他信主，主就算他为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凭着肉体，不是凭着行为，因为亚伯拉罕义不拉新他是凭着这个律法嘛，因为当时来讲是有这个律法开始嘛，然后他也做了这个割礼，他也有献祭，但是呢主称他为义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也不是他所行的律法，而是凭着信心。这个就是上主在他里面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凭着信被称为义。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凭着自己所做的都不可以被称为义，因为我们所做的如果是100%的才能够做到上主的要求，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包括义不拉新。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主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呢包括义不拉新没有办法在上主的面前被称为义。那怎么办呢？所以后面9-16就解释义不拉新被称为义是出于信，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即使 接受隔离，即使他行律法，即使他做了很多，也没有办法被称为义。那被称为义是因为他相信上主跟他讲的话，上主说你要离开你的家族，去到上主为你预备的地方，然后呢，为将来你的子孙能够成为多国的父。那么易卜拉欣那个时候已经快100岁，还没有小孩，那么他说我怎么可能实现呢？但是上主给他几次的应许，那么他凭着信心去接受的时候，真是经历了在100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那么这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因着信他就经历了，而且呢，他就被称为义了。那么后面第17节到25节呢，就讲到他的信心是怎样的呢？就讲到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即使遇到困难、遇到软弱的时候，他凭着信心接受，凭着信心愿意去顺服主，所以呢，也经历了主的应许。那这个就是讲到他后来成为多国的父。他等了25年才得到了真正主给他的应许。你想想，25年已经70多岁了，那再等25年就是100岁了。在一般人看来怎么可能呢？那他的太太也不可能生育了。但是呢，他凭着信心去相信，结果他们就真正的经历了上主给他们让自己有自己的孩子，而且的确成为多国的父。所以今天所有的人，那只要你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主的恩典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是易卜拉欣的后裔，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易卜拉欣的后裔，那是因为凭着信。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光景。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哈，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今天我们又到了效应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讲到效应，很多是讲到理论或者是心理学的一些的知识，但是呢，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常的生活工作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今天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认为如果成功的话需要什么条件？
你是在问我吗？
对，你就代表大家来回应。
啊，哇，如果是成功的条件好像很多啊。
嗯，
比如说我们说成功要天时地利人和，还要加上自己的努力，对吧？
对，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缺一
不可，缺一
不可
的。
对，我们讲到这些呢，其实很多方面呢都是我们从头脑先出来一些的目标，有一些的方向，有一些的愿景，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努力，再加上我们后面的奋斗达到我们所要目标，再加上我们加上团队一起的合作，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成功。所以今天讲到这个有关效应呢，就是贝尔效应。那个贝尔效应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贝尔是英国的一个布道家，也是学者。那他本身是天赋极高，才智超群，他具有超奇的想象力和非凡的洞察能力，在很多领域呢都提出前瞻性的问题。那么曾经很多人都预测说，如果他不断地在他的行业当中努力的话，做研究的话，他可能得了很多不同的诺贝尔奖。但是呢，这个人很特别的，就是他没有继续在他的学术方面做出特别的一些的成果，比如说诺贝尔奖啊，没有拿到。但是呢，他当了引路人，也就是说，他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开拓性的课题，然后给到别人，让别人在他的这个台阶上继续努力，达到了科学的高峰。所以很多的领域呢，都是从他所提出来的这些的问题产生的结果。那么这种呢， 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效应，就是在管理学上叫贝尔效应，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头脑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然后呢他在后天继续的凭着信心，凭着勇气继续的努力坚持不懈，最后就达到了所要达的目标。
刚才天成说的呢，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呀，如果我们要成功呢，首要的条件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景象，然后呢你要而且还要有信心，勇气，还有坚持，才能够成功。
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就是人和嘛，就是需要大家一起的努力。如果是一个需要很多人一起达到的，你不能说我凭着我个人的这个方向我就能达到的，需要很多人的一起的努力。所以这个贝尔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说，他先把这个目标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来去完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在今天做事的时候，不单我们需要有愿景，需要有方向目标，也需要有信心努力，再加上团队的合作。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讲到这个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叫威廉皮特。这个威廉皮特呢他在他的那个时候，就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政治家，22岁已经进入到国会，24岁的时候已经做了英国的首相。那么他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志愿的人，那么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24岁已经做了首相。那么他从小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就是说他在不同的地方学习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他都不愿放弃自己所要达的目标，就是他要做一个公正睿智的政治家，这是他从小的一个目标。然后在后天的努力，在24岁的时候成为一个在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优秀的一个政治家。那么他当政以后呢，做了很多的改革，所以他让英国呢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所以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在这个当时来讲啊，在这个世界上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政治家。那么这个贝尔效应呢，就是对我们今天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有首先需要有一个能提出来，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有一个愿景，然后呢大家一起的努力，再加上不放弃坚持，最后可以达到我们要所达的目标。
刚才我听到天成这样说呢，这让我想起来了，其实这个贝尔效应啊，对我们这些做老板的或管理者呢有很大的一个的提示的作用啊。就好像贝尔他自己是非常的一个聪明的，非常睿智和有才能的人，但是呢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的才能呢用在去慧眼识才，或者是去帮助那些其他的人，然后去能够成功，从而也奠定了他自己的成功。
所以呢我觉得作为管理者啊，或者是老板啊，就是要善于使用那些有能力的甚至比自己强的人，然后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专长。其实你做一件事情，你哪怕你开一个公司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也好，你需要有不同的人才嘛。
对，
如果你找到不同的人才一起来合作，你才能够真正达到你的目标。所以做管理者，你应该首先是要培养有特长的人很好的发挥，也能够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能够人用其才，才尽其用。
没错。那其实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呢，他其实并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优秀，我自己有多能干，而是让给很多的机会去他底下的员工，然后去发掘他们最大的优势。这样他的企业才能和团队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对，所以呢我觉得做管理者呢，首先是要发挥每个人的这个积极性啊，
是的，
用在那个应该用的地方，发挥他们的才能，同时呢也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鼓励性的让他们能够在团队当中 彼此的合作，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恩赐才干不一样，
是的，
他们每个人的那个重点不一样，所以很好的配搭，然后呢，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呢，那田晨，我们这个效应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给到他们呢？
那我觉得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让这个每个人发挥他自己的应有的那个才干，然后呢给他一个适当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同时呢团队的合作，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同时呢我觉得对每一个人呢，不光光是一个管理者，对我们的普罗大众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的，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当中，在人际关系的当中，都可以使用这个贝尔的效应啊。
嗯，是的，那个贝尔效应呢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一个词，中国人最喜欢说的词叫做心想事成。
嗯，
当我们心里呢有一个明确心里有一个非常深处有一个很明确的清晰的景象愿景，一个成功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带着勇气自信坚持的朝这个目标去走，那么我们这个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很多了。
对，其实我们在学校读书的这些学生呢，很多的时候把这个考试放为重点，其实呢是培养你自己的那个信心，然后培养你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你的学习的当中没有寻找到你的人生的方向的话，那你就没有真正的发挥你应该有的那个特长。所以呢在考试在学习的同时找到目标，然后一生的努力。如果你在你的这个人生的当中，你在家庭的里面，在人际关系的当中，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贝尔的效应。其实我们如果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乐观积极的态度，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个很好的目标方向，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不要忘了还有需要团队的合作，集体的努力，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我们也很难完成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那刚才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呢，讲到一个贝尔效应啊。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小的时候我们写作文嘛，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其实人都有的，关键是呢，你怎么样去达到你所想的那个目标？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今天贝尔效应当中呢，我们所要去讨论的。
嗯，是的，这个贝尔效应呢其实已经被科学家呢其实已经证实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成功啊，他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在内心深处要有很明确的景象啊，愿景，他才能够达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还有一句话呢叫做自证预言，就是你心里很清楚的我就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很容易真正的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就是跑步很快的人，那么你可能就会又朝着这方面的去训练去练习，那么你就真正的可以实现。
对呀，有的人说这是一种心理的暗示啊，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我要去完成，我要去达到。当你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呢，你自然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就好像我们人，如果你有从小有一个爱好，有一个习惯，那你慢慢往这方面努力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达到的。
是的，所以这个信心呢，可以给我们达到成功目标，给我们一个无尽的力量。
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讲到易卜拉欣他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其实他对主有这样的一个信靠。 同时呢，他也有这样的信心，
对，
他也相信主所讲的是真实的，那他自己也愿意这样的去努力，那的确让他们也这样的经历了。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信念，无论是信仰也好，我们的生活人生的目标，或者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只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达到。当然这个不是我自己随便乱想的，是达到上主的意，也就是上主所喜悦的，不是说我想偷东西就偷东西，想犯罪就犯罪，而是我能够按照上主的心意去行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经历这上好的恩典。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诚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
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段经文，载珀诗篇145篇17到19节。
主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他对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存着慈爱的心，凡求告主的，主都和他们接近，就是和所有真诚求告他的人接近。敬畏他的，他要成就他们的心愿，也要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其实上主是施怜悯的，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凭着信去向他仰望祈求祷告的时候，他不但听，也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恩待我们。所以这里说敬畏他的，他要成就他们的心愿。当我们愿意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主一定也把我们放在他重要的位置，更是能够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即使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拦阻，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愿意帮助我们。他是义不拉心的主，也同样的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能够仰望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经历上主的恩典。好，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个人的经历的当中，生活的当中，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彼此的来带导，彼此的来仰望，彼此的来扶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